梦溪笔谈。三司使的官阶在翰林学士之上，旧制规定代理使职与正任相同，因此三司使的官衔署名都列在官职之上。庆历年间，叶道清担任代理三司使，执政大臣中有意压制道清，在发布敕令时将代理三司使的官衔置于官职之下署名，于是三司使的官阶便排在翰林学士之下，这一做法沿用至今。后来曾有人议论此事，虽然官衔署名依旧，但代理三司使初次授官时由阁门使请示皇帝旨意，偶尔有按学士次序排列的情况，但并未成为固定的制度。宗室子弟授予男班官职，世间相传是太尉王文正担任宰相时开始提议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旧历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职的规定，只有遇到罕见的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。景佑年间初次确定在南郊祭天时以祖宗配享，宗室成员想借大礼的机会请求推恩，便让诸王公教授雕约起草奏表呈报皇帝。后来雕约见到丞相王一公，王一公问前几天宗室请求升迁官职的奏表是谁写的，雕约揣测不出他的意图，回答说不知道。回去后仔细思考，担心事情败露而获罪，便再次前往相府。王一公像之前一样问他，雕约更加害怕，不敢再隐瞒，于是如实回答。王一公说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喜爱那篇文章的文辞罢了，并再三称赞。随后慢慢说道，已经得到旨意，另有安排，再过几天应当会有指示。从此便开始授予宗室男班官职，近之亲属从初次授官为小将军起共升迁七次便任节度使，于是成为定制。众宗室子弟用1000匹细绢酬谢雕约，雕约推辞不敢接受。我与雕约是旧交，他曾拿出奏表草稿给我看，大理寺的法官都亲自处理案卷，不得使用吏员。中书省的检政官不设置吏员，每个办事机构只配一名楷书吏负责抄写誊亲而已，这是为了让世人亲自处理本职事务，制约吏员的奸猾，同时也能依次考察人才。太宗下令制作方团球袋，赏赐给中书省枢密院的文臣。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琦、王一勇都获得特别赏赐，李用和、曹郡王都因是皇帝的舅舅而受赐。近年宣徽使王君旷因年老资深而特别受赐，这些都出于特殊的恩典，并非惯例。近年来京城士人穿着朝服骑马，用浅黑色的衣服罩在外面，称之为梁衫，这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做法。以礼中朝服加锦就是指这个，只是不知道古人制度中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如何。内制和外制官员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，从给事中建议大夫代制以上都有润笔的财物。太宗时规定了润笔钱的数额，并下诏刻在石碑上立在摄人院，每次授官就发公文督促支付。在院官员下至吏员，院中仆役都能分到。元丰年间改革官制，内制和外制官员都有增加俸禄，于是取消了润笔之务。唐代制度官阶未到而用其他官职代理的称为职官，比如许敬宗担任直记事就是如此。本朝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都设置职院，熙宁年间又设置直舍人院、直学士院，但由资历较浅的人担任，其实与正官相同。熙宁六年中书舍人都升迁或调任，阁中无人，便让张子平代理之制告，而不任命职院，因为他是暂时代理。古代的监官大多是临时代理，有长期兼任的就与正官相同。我家收藏的《海陵王墓志》是谢眺所传，其中称兼中书侍郎。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堂理事时，有衙吏在前引导并高声喝报。本朝的制度在宫禁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喝报，宰相在中书省喝报，翰林学士在本院喝报，御史在朝堂喝报。都使用穿红衣的吏员称为三告官，他们所经过的地方，守门吏员用棍棒敲击地面警示众人，称为打仗子。梁府、中书省、枢密院和亲王从殿门开始敲打，直到本司衙门以及上马的地方。宣徽使在本院敲打，三司使、支开封府在本司敲打，近年来四监长官也敲打，这不是旧制。前任宰相上朝也有特旨允许张伞盖、 打仗子的属于临时指挥，手持丝梢鞭入宫，从三司副使以上开始，副使只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宫，队长手持破木棍，从代制以上开始。近年来四监长官手持藤杖，这不是旧制。百官的礼仪规范，除了敕令规定之外，各家所记载的还有遗漏，虽然极为琐碎，但也是一个时期的礼仪物品。都堂以及四观百官集会时的座位次序大多临时安排，唐代以前的旧例都已无法考证，只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佑的信中说，宰相、御史大夫、两省五品官、供奉官自成一列，十二位大将军排在其后，三师、三公、尚书令、仆射、少师、少保、少副、尚书左右丞、侍郎自成一列，九卿、三监与之相对，自古以来从未交错。这也能大致看出当时的旧制，现在记录在这里以补充缺失的记载。赏赐功臣称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意，此后藩镇将领下至从军资历深的人都按例赐予功臣称号，本朝只用来赏赐将相。熙宁年间因给皇帝上尊号，宰相率领同僚当面请求了三四次，皇帝始终不允，说徽号正如你们的功臣称号，对明史有何补益。当时吴正宪担任首相，便请求停止赐予功臣称号，皇帝同意了，从此群臣相继请求罢黜，于是不再赏赐。